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盖洛普民调显示，41%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头号敌人。美国称，解放军正为入侵台湾做准备。
China would absolutely like to assimilate Taiwan. The department's fundamental assessment of the PRC has not changed.
艺术家们在欧洲议会前竖起六四国殇之柱，抗议香港国安新法和艺术审查。
对于防堵这些威权体制向外宣传、向外扩张的这个态势，可以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
美国热搜：中共在邯郸惨案中该担啥责？留守儿童是中共给中国留下的最大隐患。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分享一组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
In 2022,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identifie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department's top pacing challenge.
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伊莱特拉纳3月20号在一个国会听证会上说，中国继续对美国构成最全面和最严峻的挑战。他说，中国正在包括台海和南中国海在内的印太地区，通过愈发强制性的活动来实现其修正主义目标，但该地区的冲突既不是迫在眉睫，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台湾国防部星期四3月21号表示，在当日凌晨6点之前的24小时之内，一共有32架次的解放军军机侵扰台湾周边的空域，这也是今年以来单日第二多架次的中国军机侵扰台湾周边空域。
My view is that China would absolutely like to.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阿奎利诺3月20号在一个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国绝对希望在不发动战争的情况下拿下台湾。他说，他们正在采取一切行动，试图让台湾投降，但我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在美国政府星期三承认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的一部分，并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在与中国接壤的印度东北部推进领土主张的企图之后，中国政府星期四3月21号对美国承认阿鲁纳恰尔邦为印度领土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国海警局周四3月21号发表声明称，34名菲律宾人员无视其警告，在21号非法登上铁线礁。另一方面，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一艘中国海军舰艇在前往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地区的途中尾随其海岸警卫队舰艇。
The agreement that we have signed today is very practical.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和英国国防大臣沙普斯3月21号在坎培拉签署了一项新的国防和安全合作协议。该协议旨在强化两国间驻军及军事情报共享安排。当天，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也在坎培拉和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举行了会晤。本周五，两国外长和防长将于阿德莱德举行年度磋商。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21号凌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了31枚弹道和巡航导弹，这是44天来俄罗斯首次向基辅发动袭击。乌克兰说，军方将所有的导弹都击落，但13人，包括一名儿童，因导弹坠落的碎片而受伤。
China definitely has.
乌克兰外长德米特罗·库列巴3月19号说，中国可以在结束俄乌战争过程中发挥潜在的影响力。库列巴在当天召开的线上记者会上表示，乌中两国之间不存在重大的双边问题。香港立法会全速全票通过的基本法第23条国安立法，由于对国家机密和与外国实体联系等的定义模糊，令许多仍在香港运作的跨国企业忧心忡忡。一些咨询机构和对冲基金正在因此而更新和强化各自的应急方案，并为应对这一新的政治风险寻求法律意见。
Overall, we are not really seeing sort of anyone running.
中国欧盟商会3月20号发布报告称，在中国的欧洲企业面临难以预测的 营商状况，迫使他们分配更多资源用于风险管理，而不是拓展市场。美国总统拜登3月20号在参观英特尔位于亚利桑那州的一处设施时宣布，将根据芯片与科学法对该公司在亚利桑那州、俄亥俄州、新墨西哥州和俄勒冈州的芯片制造设施提供多达85亿美元。盖洛普最新民调显示 ,41% 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头号敌人，这是中国连续四年成为美国民众心目中的美国最主要对手。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星期三抨击美国德克萨斯州授权执法部门逮捕涉嫌非法越过美墨边境的人的法律不人道。他还表示，墨西哥不会接受德州遣返的任何人。陆阳，
感谢志愿。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的报道。美国称，解放军正为入侵台湾做准备。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名美军高级将领告诉国会两党议员，尽管中国经济增速减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仍争取2027年之前具备武力侵台的能力，而且北京希望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统一台湾，因此尽其所能用咄咄逼人来达到恫吓的目的。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好的，陆阳。李毅华的报道说，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约翰·阿奎利诺星期三3月20号出席美国众院军事委员会针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态势和挑战的听证会。他在提交给国会的书面证词中表示，尽管面临着经济增长放缓，中国仍然继续积极进行军事建设和军事现代化，并且不断地采取胁迫性的灰色地带行动。北京目标依旧是在2027年之前完成具备武力侵台的能力。阿奎利诺的证词说，所有迹象表明人民解放军正在实现习近平主席的指示，也就是在2027年之前做好入侵台湾的准备。他说，在战争初期，台湾必须靠自己抵挡中国的攻势，因此他一直都主张美国不能因为乌克兰而影响到对台湾的军事援助，美国必须加快武装台湾。阿奎利诺上将在听证会上向议员们表示，
My view is that China would absolutely like to assimilate Taiwan without a war.
阿奎利诺说，中国更希望在不发动战争的情况之下同化台湾，这一点从他们对台湾日益咄咄逼人的胁迫行动中可见一斑。他们越来越多地在附近部署舰艇，并且用其空中资产越过中线进入他们的防空识别区，调整航班路线，使其更加靠近台湾。他们正在采取一切行动，试图让台湾屈服。阿奎利诺提到，从北京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可以看出，他们在过去几年并没有放弃使用武力的选项，并且继续将其保留在谈判桌上。李毅华的报道还说，近年来中国军队日益频繁地在台湾周边的海域、空域进行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解放军军机侵扰和越过台湾海峡中线等这一类还没有达到战争冲突门槛的灰色地带手段，已经成为台湾人必须面对的日常生活的干扰。星期三同场出席作证的还有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伊利·拉特纳，他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正在用最大的努力履行《台湾关系法》对台湾的安全承诺。
The Department's fundamental assessment of the PRC has not changed.
拉特纳说，国防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评估没有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最全面和最严峻的挑战，这是因为该国仍然是唯一一个有意图而且日益具备能力主宰印太地区并且取代美国的国家。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台湾海峡、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以及印度实际控制线 及其以外地区通过强制性的活动来实现其修正主义的目标。白宫上个星期一向国会提交了行政当局2025财政年度预算，在美国国务院的预算中专门列出了一个有关台湾的安全援助项目，也就是100亿美元作为一个历史性的对台湾安全的投资，包括新的双边对外军事融资请求。美国政府官员说，财年预算把台湾单独列出来，这还是第一次。此外，在美国国防部8952亿美元的预算中，也包括了5亿美元用来回填为支持台湾而动用总统提取权从美国库存提取的武器。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了解更多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志远分享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李伯安的报道。艺术家们在欧洲议会前竖起64国殇之柱，抗议香港国安宪法和艺术审查。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3月19号到20号，在香港立法会通过了名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也就是23条草案的同时，远在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门口竖起了纪念中国人权先驱的国殇之柱。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李伯安的报道。
好的，陆阳。李伯安的报道说，此次名为《被禁止的艺术展览》是由香港出生的艺术家刘慧婷和丹麦雕塑家高志博共同组织，后者曾制作了纪念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受害者的国殇之柱雕像。该雕像在香港推出国家安全法后，于2021年被从香港大学拆除。欧洲议会议员莱因哈特·比蒂科菲尔在开幕式中表示，完全不接受中国驻欧盟使团称此次展览是反华的说法。
And let me say this, I utterly reject the claim of the Chinese mission.
他表示，我想说的是，我完全不接受中国驻欧盟使团的说法，即这次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反华的，这是荒谬的，这不是反华，中国不是独裁的代名词，中国也不代表压迫，我们是反中共，反习近平政权。的确，这不是反中国，我敢肯定，如果可以的话，中国有很多人都会非常明确地同意我们的观点。当我们谈论国殇之柱时，它在两个方面都是耻辱柱。首先，因为它展示的是1989年6月4号发生的事情，而它也展示了香港中共走狗的恶行，他们连这样一个象征为自由而战的雕塑都不能容忍。然而，它不仅仅是耻辱柱，我还想说，它是一根令人骄傲的柱子，是一根铭记着奋起捍卫自由诉求的人民的骄傲的柱子，是一根自豪的柱子，这是香港人的骄傲之柱。多年来，当世界上许多其他人都在处理其他更有趣更紧迫的问题时，香港人却一直保持着对六四的记忆。今天在香港公开纪念六四非常困难，我认为这是我们全球，包括我们在布鲁塞尔的欧洲人，有责任接过火炬和接力棒，确保我们会继续纪念六四。英国港侨协会创始人郑文杰在欧洲议会前称，国殇之柱在欧盟议会前树立意义重大，并且呼吁欧盟应该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防止中国威权主义扩张。郑文杰说，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对于欧洲社会很大的警示，未来怎么去重新检验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很重要，因为欧洲联盟呢长期被中共的大外宣也好统战也好被视为是一个重点的拉拢的统战对象。那么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一次透过这些活动重新强调民主的价值，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对于防堵这些威权体制向外宣传向外扩张的这个态势，可以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
在名为《被禁止的艺术》展出时，欧洲乐队在欧盟议会门口和 唱，愿荣光归香港。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李伯安的报道。休息一下，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叶凡采访独立时评人张杰和台湾韬略学会秘书长吴建中的精彩片段，就中国近期疑似驾车冲撞行人报复社会的现象发表评论，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3月19号，中国一天内发生多起汽车撞人事件。先是浙江台州和辽宁沈阳汽车撞人，造成几十人伤亡。同一天晚上，北京又有车辆撞人，行人电动车倒下一片。北京交警通报称，一辆小客车发生交通事故，与多辆电动车发生碰撞，造成一人死亡，17人受伤。一天之内接连出现3起相同事件，是交通事故还是恶性社会报复？近年来，中国蓄意驾车冲撞行人、持刀无区别行凶等疑似社会性报复事件频发，原因何在？下面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叶凡采访独立时评人张杰和台湾韬略学会秘书长吴建中，就中国近期疑似驾车冲撞行人报复社会的现象发表评论。张杰博士，您怎么看在一天内发生3起相同的事件，特别是网民质疑这个官方的说法？
一天发生3起，我认为恐怕还不止3起。当然了，这个交通事故跟恶意的冲撞，它的后果啊，可能都差不多，都是会对行人无辜者造成伤害。我们从这3起事件发生的行为来看，它与事故显然也有不同的行为方式。因为造成交通事故，它是一种无意的啊，它目的并不是针对行人，而是操作失控。但是呢，一种恶意的形式报复社会事件呢，它就是针对无辜者，希望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从这两者还是可以判断出来的。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会频繁发生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得不要联系到当今中国社会的深层次的问题。中国目前出现的问题应该说非常的严重，已经进入到一种各种社会矛盾爆发的这一种时刻。同时呢，由于中国对公民社会的打压，他没有任何一种方式能够让老百姓的发泄的渠道，或者说找一个说理的地方。那么这一种恶性报复社会的事件频发，其实不足为奇。
那我现在请教吴建中博士，这辽宁汽车撞人的现场啊，肇事车辆是逆向停靠在行人道上的，视频还显示撞人汽车的副驾驶座位上还放着一个钢制的气罐，那很多网民就说这个看上去根本就不是一个交通事故。那吴建中博士您怎么看？
是网民质疑在这个车辆上面，在副驾驶座上面有出现了钢制的气罐，这个气罐的发现也让许多民众对于事故发生的原因产生了更多的猜测跟担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近期中国在这种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在维稳有效的一个情况之下，但是对于类似像这种单一的事件，或者看起来似乎对政权无害的这种事件，但是它却引起了多数民众的这样的一个人命的损伤，也就是类似像这种孤狼式的这种恶性事件，那有可能会造成一般普通老百姓的这种存亡。不过那我们当然也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网民会质疑官方的说法，因为官方的说法在过去里面常常都是一种维稳式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归咎于单一事件，但是就是没有导向所谓的这种基层民众对于共产党统治的不满。不过我们看到现在整个中国大陆的民众 在整个经济陷入疲弱，许多人失业，造成生计无着，甚至于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绝望的想法的同时，那这样的一个事件上面出现的时候，那当然也会出现大家的臆测空间。再加上官方总是一个官制的一个说法，那甚至于要求要删除相关的影片，而不是让真相越来越明的时候，那这边可以说明的一件事情就是，民众对于官方的说法越来越加的冷漠，而且越来越加的没有办法接受官方的这种官样说法。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叶凡采访独立时评人张杰和台湾韬略学会秘书长吴建中的精彩片段，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张伟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培煌的报道：中国数据局力促 AI 发展，集权体制是阻力。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新成立的国家数据局希望加强数据产业发展。分析人士表示，中国有海量数据的优势，有望借推动人工智能提高各行业的生产效率，但是在集权体制下，人才和芯片产业难以与国际接轨，也成为中国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短板。下面请张伟来介绍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培煌的报道。
好的，陆阳。陈培煌的报道说，中国首位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11月25日在上海出席2023全球数商大会。他表示，新成立的数据监管机构未来将发挥数据要素乘数作用，在多个重点领域内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应用。目前业界公认，中国在海量数据和应用场景方面具有优势。但2023年11月29日发布的北京市人工智能行业大规模创新应用白皮书，引述中国工程院院士郑伟民的话称，中国缺乏顶尖 AI 人才，在基础理论等方面也不具备领导力，在高端芯片、关键基础软件等短板上更是被美国卡脖子。在美国洛杉矶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表示，相较于美国可以吸引到北欧、印度等国的高科技人才移民，中国并无此种优势。陈闯创告诉美国之音，
高科技的人很愿意在美国待下去，因为他背后看的并不仅仅是那么一张脸，而是说整个美国上它这种经济上的所有的优势，所以中共提供不了优势，那美国有，不仅是美国了，自由世界都有了。
陈闯创表示，中国是一党独大集权体制，对数据管控会非常严格，面对数字经济新时代，中共单独成立数据局，强化监管的意味浓厚。美国十月中旬升级对华芯片禁令，严禁美企向中国出口先进 AI 芯片，并且禁止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协助中企厂研发或生产芯片。有专家认为，中国或可使用中低端芯片来处理部分数据，或透过与俄罗斯等其他国家的技术交流来暂时突围，但中国要追上台美的芯片技术水准仍有很长的一段路。新加坡国立大学院长讲座终身教授、技术与创新管理硕士学术主任黄光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数据局肩负提振中国数字经济的重大责任。
他统筹所有资源整合的讯息吗？推动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建设等等方案，他也可以收集许多资料，分析一些新的数据，然后跨部门的统筹，把各项指标信息化，同时也促进一些智慧城市啊、建设啊等等。我觉得在各个方面的话，衣食住行啊都会有许多影响。
在台湾北部新竹的工研院产业科技国际策略发展所总监杨瑞林也说，以中国快速发展的游戏产业为例，若导入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创造出新的游戏与玩法，扩大玩家的参与和粘着度。不过，杨瑞林也表示，生成式 AI 产制的内容取决于你喂给它什么内容，并训练模型后让 AI 自动生成。但以中国的大型语言模型而言，在输入过程中 就可能已经通过审查筛选。卢阳，
感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培煌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节目的最后为您选播美国热搜栏目内容：中共在邯郸采案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留守儿童是中共给中国留下的最大隐患，请不要走开。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邯郸初中生杀人案最近成了全中国最热的新闻，墙内网友讨论热点关注的是如何判这几个不良少年。然而西方媒体则更关注这一悲剧的源头，那就是中国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中被政府忽略了的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下面为您选播美国热搜栏目内容：中共在邯郸惨案中该担啥责？留守儿童是中共给中国留下的最大隐患，由齐啸天主持播出。
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说，让人们最感到难以接受的残酷现实是，受害人和作案者都只有13岁，还只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受害人是邯郸市肥乡区一名初中男生，他被三名同学残忍地杀害，施暴者还从他手机里掠走了不到200元人民币。案发次日，三名嫌疑人就被拘捕。经过连日侦查，警方初步认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犯罪案件。据中国媒体此前报道，被害学生王子耀的家人反映，这名少年一直以来受到同龄人的霸凌，并被勒索钱财。王子耀和三名涉事者均为父母在城里打工的留守少年。随着这一悲剧的细节近日来被媒体披露，在网络讨论中，人们再次关注到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以及社会福利部门照顾这些儿童的能力。有微博网民指出，社会对农村少年儿童心理健康的关注太少。有人表示，我想这种事儿会再度发生。留守儿童指的是那些父母在外地打工，被留在祖父母或其他亲戚身边生活的孩子。由于中国户籍制度的限制，来自农村的就业者的子女无法在城市里享受义务教育，所以只好留在家乡。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中引用了2020年中国的人口普查数据，并指出留在家乡与大家庭，特别是与教育程度较低的祖父母一起生活的未成年人有近6700万，其中城镇留守儿童2516万人，农村留守儿童4177万人。另据中国教育部去年8月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2023年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是1550万，数千万孩子处于和父母长期分离的状态。长期以来，不断有研究表明，这些儿童和少年中的不少人因为缺乏应有的家庭关爱，身心成长受到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微信公众号绝经发文称，河北邯郸的这起悲剧事件是留守儿童的悲剧，但更是这个社会成年人的悲剧。问题是，思考到了留守儿童这一步就戛然而止了吗？以为问题只在于留守儿童，甚至到最后连是什么造成了留守儿童都忘记了。绝经质问道，没有想过这个社会的运行方式，那么多年来让多少留守儿童教育受阻，对他们的身心施加过多么巨大的压力。博主基本常识则对中国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和对农民工的歧视提出批评，并指出大量留守儿童无法在父母工作的城市入学入托，而北上广的学校和幼儿园却因招生不足而停办。北京辩护律师张东硕对美联社表示，未成年杀人在中国仍属少见，但近年来媒体报道的此类刑事案件越来越多。第一代的留守儿童如今成了工厂流水线的主力，他们的孩子依然是缺乏父母亲情和管束的第二代留守儿童。邯郸这起命案中的受害者和施暴者就是第二代留守少年。如果非要为这起惨案寻找一个负责人的话，观众朋友，你觉得这个负责人是谁呢？孩子、家长、老师还是政府？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以上是美国热搜内容选播：中共在邯郸惨案中该担啥责？ 留守儿童是中共给中国留下的最大隐患。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宇宙，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